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这个时间呢，如果您是在听收音机的话呢，可能正在吃晚饭呢、您的晚饭呢吃得还好吗？今天的菜式您还喜欢吗？在这里呢跟你给你加菜的就是无限飞行号的两位朋友，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那刚才呢，这个我们的新田老师说啊，收音机，那我也相信有一些人是开着手机听的啊，或者是打开电脑听的。那不管您是用什么样的渠道呢来听这一小时的节目，都欢迎您呢加入这个大家庭。
是的，
欢迎您可以透过呢电邮、短信跟我们联系，又或者是上我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留言板。我要很坦白承认啊，文慧真的要在你面前说惭愧惭愧。
为啥呢？
因为我很少上去留言板，我知道有我们的小班长呢会打理，而且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事呢也一定会转给我们知道的，所以我就很放心让大伙儿在那边自由的畅谈。
是的，哎，说起这个留言板呢，最近一定要呼吁一下呢，这个留言呐、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呢，可能是不是最近太忙了呢？或者是夏天呢，有点事情呢，需要去忙碌啊，或者是太热了，还是怎么样的原因呢？我就发现最近的老朋友呢，变少了呢。
可能也因为老朋友觉得，好像每次都是我跳出来，有点不好意思，
是，
所以呢
不想占版面。
对，然后就让其他人也说一下话吧。但是呢，你没有跳出来说话，其他人就更不敢说话了啊。所以呢，欢迎老朋友啊、出来说说话。我也在想，哎，可能是不是呢？我们比较少上去，所以大家呢就觉得，好像缺乏一点新鲜的味道在里头。好，我们想想怎么改进。所以不是呢大家改进，而是新田跟文慧要改进改进。对不对？
好嘞，或者我们邀请一些的主持人呢，能不能够在我们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冒一下泡呢？
其他的主持人说我只是去冒个泡，好像因为我觉得呢你冒泡之后要跟进。对不对？如果主持人只是来冒个泡，
是，
然后大家就纷纷跑出来跟他打招呼，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呀、那不就带来更大的失望吗？好，我们想想为我们祷告吧啊！我们是想要做好，那但是呢，也请大家呢纪念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不懂得怎么样好好的去运用时间。不过呢，我们要在这里谢谢呢我们所有的老朋友，愿意呢在我们的留言板呢跟大家互动，特别是小班长啊，我们的劝慰子，还有呢譬如说我们的小静啦、我们的玉成啦、对，都常常呢有一些的回应，
祝福，
对，都有一些回应，都是非常棒的。好，那这一小时的旅程呢我们来说一说吧。
诗篇导读，我们是头炮啊。这个诗篇的第65篇9到13节，您呢现在就可以呢拿出您的圣经，或者是手机版的电子圣经呢也是可以的。
好，接下来呢就是呢身体健康的时候啦。那么是来自于呢李医师，我们的中医师的热线问诊。今天呢是一位张姊妹。其实呢李医师最近会根据呢季节来做一些科普，那么可能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疾病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文慧刚才还在跟新田老师开玩笑说，我觉得自己朝着赤脚中医这条路前进。
哇，你要接棒这个佳音老师。
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听的时候，哦，我又学到很多了。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可能呢你不一定有这方面疾病的问题，可是您可以学到很多。那我也欢迎您听到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你记下来，然后记得呢透过电邮短信问，那李医师会收集起来，一次过的就在呢这个栏目时间里头回应大家的啊。那不一定一定要连线的，我们最近也知道有些听众就觉得，哎，我只是一个小问题，我又不好意思连线，那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就问吧。然后呢我们会收集起来会诊，然后统一 就在这个栏目时间一次过的回复。
嗯，这样的安排真棒。
嗯，
然后接下来呢，李医师呢，不一定会每次的出现呢，就轮到我们两个了。
嗯，
真的是赤脚的婆婆妈妈，
嗯，
健康码起来。那昨天呢，我们就讲了文明病嘛，有一些现代人的十大文明病。那么我们可以如何的预防呢？
嗯，
你知道这个事情，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习着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样去预防。
嗯，对。好，最后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回家团圆的时间呢。啊，我们会回应呢您的留言，还有您的电邮、您的短信提出的问题。
嗯，
好，现在我们要干啥呢？
我们呢想要跟你分享一则的新闻，来自于郑州的一则新闻呐。啊，就是呢，洗车行雇残障员工十年不涨价。
哇，我要去。虽然我不会开
车
但是我去看看啊。
嗯，
我去做一下采访啊，对不对？
哦，
我觉得可以将这样的故事呢广为流传，让各个地方都能够点起一盏盏
有车的去洗车，
对，温暖的小烛光都很好啊。
嗯，
对不对？那这个新闻呢是说呢，在河南郑州，那么工人路上都告诉大家在哪了。
嗯，
开着一家特殊的洗车行，虽然呢你每次开车去他洗车速度很慢，
嗯，
不过大家都很满意。 哇，络绎不绝啊，生意很好啊。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嗯，
哇，原来这是一家公益小店。
是的，
这个老板娘呢张琴芝，十年来呢收留了80多位残疾员工。
嗯，而且呢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中国啊，
嗯，
不仅这一家的公益小店哦，而且呢公益小店还有超过1500家呢。
嗯，是，
这个洗车行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
对，那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呢，残障人士要找工作就是
很难哦。
对，很困难啊。
嗯嗯，
那如果能够有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嗯，
一方面是可以呢建立他们的自信，
是
另外一方面发挥他们的所长，对不对？
嗯，
还有就是至少在生活经济上他们就好像有一个出路吧。
是，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公益小店，我真的觉得咱们中国那么大，
嗯，
才有1500家，太少了。
是，好像有点少。
对呀，
那么多个城市哦。
对呀，那服务员那么广阔。
嗯，
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很开心啊，有人在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去想想，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65篇9到13节，
你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泽犁脊，降甘霖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赞美供养的恩主，神赐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对于大卫而言，这不是一个哲学式的思考，也不是神秘主义式的某种奇特体验。神的恩惠不是虚无缥缈地存在于人的理想中，或者只是存在于暂时不可见不可近的未来里。相反的，神的恩惠关切人现实以及当下的需要，神的恩惠就会体现在神每日对我们的生活所需的供应之上。神的恩惠是当先知饥饿之时，差遣乌鸦和寡妇供应他每顿所需要的肉和饼。 当先知因为恐惧乏力向他求死之时，两次差派天使预备食物，并且对他说，起来吃吧。神的恩惠也是当灰心的门徒整夜劳累捕鱼却一无所获时，出言询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并且亲自为门徒烤好饼和鱼。在一些信徒的眼中，也许吃喝拉撒这样的小事并不是很属灵的事情，但是这岂不是最能在细微之处体现神的恩惠吗？神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也就是我们在世上所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满了神的恩惠。一杯水，一碗饭，皆是出自神的恩惠。亲爱的天父上帝，每当我们思想你的美德，留心查看你在我们生活中所彰显的诸多恩惠，我们的嘴唇就禁止不住要去赞美你。因为在你的恩惠中，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充满了奇迹，处处都让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年幼之时，你借着父母亲朋呵护我们成长，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你总是借着不同的人，透过不同的事引导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许多契机中，帮助我们成长，预备我们所需。即使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恩惠也依然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远避各样的灾祸，又借着周围一些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人，引领我们认识你，使我们今天能够和许多圣徒一同在你的家中享受你所给我们的福分和恩典。主，我们赞美你，因为在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满了你恩惠的脂油，断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让我们不因着你每日所赐下的恩惠赞美你。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呗。
你好哎。
你好刘姊妹。
文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文慧姐好亲切啊。
罗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常常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些年，我好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我要说声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你好，你好。
哎，是张姊妹是吗？
是的，是的，姊妹你好。
哎，你好，我是文慧。那么黎医师，
有点激动。
对，黎医师已经在线了。
对，黎医师你好。
哎，你好，你是张姊妹吗？
是的，是的。
你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是，因为之前可能留言的是你的姊妹帮你的是吗？
是的，是的，周姊妹帮我的。
嗯，那你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我就是头晕，头重脚轻。
头重脚轻，还晕？
睡那也不晕，坐着也不晕，就是一站着就晕。
哦，
因为你说就是说你是厌恶病是吗？
对对。
那现在是那个是做了手术是吗？
嗯，做了两次，左右都做了，左右两面都做手术了。
哦，分做了两次。那做手术以前是怎么样的？
做手术以前就是以前有高血压，得病的时候也就是突然头晕。到医院才查出来厌恶病，厌恶病也就是脑血管系，需要手术，可以做过手术，
做
手术两年多了。
那现在是比之前好了？
还是晕，还是晕，没有多大感觉。
但还是会就一站起来就会头晕。
嗯，你一站起来头就晕，走路的时候头晕，坐着的头不晕，睡那也不晕。
那个头晕是天旋地转的那种吗？
不是，好像就是蒙蒙糊糊的，蒙的很。
哦，
好像咱们那喝醉酒了，喝醉酒的那种样。
嗯，
这个没听懂，是怎么样？
就是他晕的那个状况呢，好像喝醉酒那样的，模模糊糊，有点不清醒那种的，他的晕的情况。
哦。哦 是这样，
是的。
那你做的手术是导致那个血管呢，还是做了什么手术？
就是接的血管，那个血管吸毒了。血管我也不懂，那医生讲的怎么联合搭桥加贴敷，是右边的，左边的光做的贴敷手术。我也不懂医学上这贴敷手术血管什么意思。
嗯，那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站起来就好像喝醉一样，就迷迷糊糊的这样。因为听你说
一站起来就晕，就懵就晕。所以讲呢，也不管干家务，也不管。
对，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也不能活动了，因为你一站起来一走路就晕，
嗯、
对不对？所以什么事也不能做。
不能做，不能做活动，但是我每天都坚持散步，少走点个步。
哎，我想问一下姊妹啊，那你做完手术，现在有这个情况，你有没有回医院去做个检查？有没有做一点复诊跟跟进，告诉这个医生你现在的状况？
我去过一次，去过一次，那时候做手术一个多月的时候去的时候，医生也没讲出所以然，他也没恢复好。他叫我继续恢复。
嗯，那你做手术到现在多久了？
第一次手术是22年的7月1号，第二次手术23年的4月14号。
哦，那也就一年多了，第二次都已经一年多，第一次就2年多了。
那这两年都是这样吗？那个情况都是一站起来就迷迷糊糊的，
是这样？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嗯，
那我建议就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呢，也该回到医院去复查了。医生有没有说要多长时间回去复查一次？
他叫一年多，
一年回去一次，
一年多。嗯嗯，
不是，医生说你一年再回去一次复查，
因为我不方便。
哦，你不方便。
没人陪我，没人陪我。
哦，没有人陪你。
没人陪我，没让你家里老公您，没出过什么远门，到北京火车站都出不去。都年纪大了。
嗯，就是说你的老伴年纪也大了。
嗯。
然后你自己也不方便，因为一站起来一走动就晕，所以这一年多，那孩子呢？有没有跟孩子说啊？
嗯，有孩子说了也，哎呀。
嗯，孩子可能
是病人陪我。
所以主要是没有人陪你去医院做个复诊，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吧？
对对。
我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已经一年多两年了，就是要恢复的，应该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是怕，因为你这个脑的血管。有点窄嘛，就是血管血液流的不好，可以简单的就这么说，就血液供血不好，所以会有头晕。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厌恶病的一个病症来的。所以到底是那个血管不通，还是有什么原因？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复查去看一下。
是的，是的。
这个不是说就是说建议你吃些什么，就该怎么做，还得去检查看血管的情况。但是如果可能，你真的要跟孩子说一下，就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已经一年多了，其实也该回去。就算你完全没有不舒服，其实一年多也该回去再查一查。
嗯。
但是你一直都有这个头晕的情况，我觉得还更加应该再复查一下。
嗯，是应该要跟进的。
我上次去的时候，那医生讲你做的那，你看你那手术非常成功。
嗯
嗯，
当时可以。
我想我为啥头晕呢？
嗯，
那医生也没讲出所以然来。
嗯。
我问你血压给高。
嗯。
我血压现在控制的正好，不高了。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有超过90。
嗯。
低压在70。到90之间，高压你，120至140之间。
嗯，
我们血压不高了。
那血压挺好，血压不高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我是怕你有点血压低，但听你说的也不低，很好。这个血压范围应该是不会说供血供不上去，但是如果血管的问题的话，那就很难讲。
嗯，
就是好像水管一样，你水压可以。 但是水管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个真的不敢说。
对，
所以我建议还是要做检查才知道。
嗯，
好。
那姊妹啊，我知道呢，有一些困难，所以才让你一年多忍受这样的晕的情况，一直都没有回医院。但是呢，你要听医师讲话啊，真的要赶快去做一个检查，因为一年多了，你都还为这个原因动了两次手术，可能你的家人也会觉得说，你都动了手术了，还两次，应该可以了。那可能他们也忽略了。那你也不要怕说跟他们讲了，怕他们嫌你啰嗦啊，嫌你麻烦。你要，
对对，
你真的要先祷告哈，求神给你有勇气，也希望呢有这样的机会。那也求神给你有智慧，可能是可以先用短信讲一下啊，我有事情想要和你们说啊，然后等他们回来找个时间，真的要说。那么，你也表达清楚。就是你想做一次检查，因为你一直这样晕下去不是办法的。
嗯，
最重要像医师说的，担心你的血管出问题。那个血管如果出问题，那就真的很麻烦。那这样吧，姊妹，现在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感谢。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张姊妹祷告啊，一年多来，其实差不多两年，她一直受头晕这个苦啊，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这样的走动，主啊，你知道他的痛苦，你知道他的软弱，主啊，他在你面前，他的痛苦，他的软弱，他的眼泪，主啊，你都看见，你都知道，主啊，恳求你真的是为他开出路，特别是让他的老伴，让他的孩子知道他的情况啊，能够了解，能够理解啊他的需要，以至于能够有时间来带姊妹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因为我们真希望她能够到医院做一个彻底的检查能够找出问题在哪里，才能够对症下药。但这个时刻，我们不但求你为她安排天使带她去医院，我们更恳求你的是安慰她，也保护他，缓解他这个晕眩的问题特别因为他晕眩很容易出状况，主啊，你就保护他的平安，不让他有任何的意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妹
阿妹。
好，张姊妹，有任何消息就告诉我们，
谢谢，
好不好？
好好好，谢谢姊妹。
嗯，好，再见。
好，再见，拜拜。
需要忧虑，也不需要恐惧，早晨必有喜乐，困难必不会停留，因耶稣是你良友，他必擦干你泪水，如果感到心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
刘姊妹你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你好李医生，谢谢
你好你好邓弟兄，你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情况好吗？
这里不是医院，
但却有爱心的中医师在这儿。
你好李医师，你慢慢说好，不用紧张。
我这个手三角软骨盘里面受损，
听你说我觉得你还是坚持做针灸还是可以的。
这里不是卫生所，
但却有关心你健康的人在这儿。
李医生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吧。
这儿就是无限飞行号。
喂你好，我是李医师，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
请先预约挂号，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限，电邮无限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个时候就是睡着不好有很长时间了，在睡眠来讲呢，一般哪个针灸医师都会治睡眠的。
非常谢谢，这个真的很好的建议，继续做针灸。
好，
谢谢好，
祝福你尽快的康复。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谢谢我们的李医师，真好啊，我们有医师在我们当中，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呢透过李医师来问诊。那记住哦，是无限飞行号专有的哦。那我们要请您呢记住无限飞行号什么时候有李医师问诊呢？
就是呢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早上9:30到11:00、哎，差点要被考倒了。
对对。
不过呢，从刚刚文慧老师说的资讯里头呢，我发现呢，有一点呢是您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无线飞行号呢专属的离医师问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就发现哈，很多时候那些短信呢就飞到了别的节目了。
哦。
然后呢，再从那个大缸子里头呢，
把它给找出来。
对。对的，对的，
已经太晚了。
可能会有
可能排到很后面去了。
对对对，可能就有点晚，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呢，当然会首先处理呢，在无线飞行号的一些的短信嘛。
对，
所以如果在大纲里头找，你想想看呢，哇，真的是千万封的信再找一封，
而且有可能找不到啊，有点像进入大海。所以，请您呢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啊，电邮是给无线飞行号跑不掉的。但是呢，短信呢，就请您呢。在抬头啊，
是的，
先写无线这两个字，
嗯，
那就一定会到我们的手中了。那先预约挂号吧，把您的姓名啊、性别啊、主要的一些疾病的状况啦，还有医疗的这个情况啦，
如果你看医生的话，
对，吃过什么药啊，那些，那就写的比较具体一点啊，不用太长，具体一点就行了。那么离师呢准备哈，会比较好的回应您，对不对？如果当场连线也是行的，但就怕呢可能不一定会排上号。还有就是呢，离师呢临时要听你的症状，那可能呢就没办法比较准备周全，对不对？
是的，是的。那文慧老师呢刚刚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我就再说一遍吧。就是呢，你如果要这个短信或者是电邮来预约的话呢，记得短信的前头呢要加上无线两个字，然后呢就把您的称呼您的性别，还有呢您具体的身体的情况呢要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看医生，医生有给你开一些药的话呢，把药物的名称呢也告诉我们吧。那我们呢可以先告诉李医师有这么一个病人，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先给你稍微的看一下。
谢谢我们新田老师的爱心，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很聪明的，他们知道怎么做了。
那就好了，把它记起来吧。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线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还记得呢，昨天新田跟文慧呢和大家分享啊，现代文明病10种，还记得吗？哪10种啊？
第一种呢就是失眠嘛，
对，然后还有呢，
还有
高血压，还有呢过敏、肥胖、头痛、高血糖、3C炎、便秘、忧郁症、肠胃不适。10大文明病，
不知道呢你中了几种呢？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呢说呢，哎，有一些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呢至少避免了一大半以上的文明病啊。好，首先呢就是运动。
是的，
这个老掉牙的了，运动好重要，但是大家就是不动。
所以呢，是不是觉得这个运动很困难呢？其实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不用做太困难的，就一些的简易的操练呢就可以了。不过呢，都是要持之以恒的。
对对一般来讲，一个星期呢有3回，
是
每一回做半小时以上的运动。那特别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做一些呢就是有氧运动，也就是增加你的心跳，然后呢，对肺部功能的这样有氧运动但要提醒啊，现在天气很热，那你一定要清晨时光或者是傍晚以后，如果你是白天出去做运动呢，我怕你会中暑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的。然后呢，做运动前、运动后、运动中一定要记住多喝水，补充你的水分。
是的。
还有如果你说哎呀我出去做运动的时间都不够了，打开你的网络网站里头有一些的社交媒体不是有教人做运动的吗？
健康操，
对，你就跟着他，对，你就跟着他跳跳跳个10分钟、20分钟也行，对不对？还有做一些拉筋的，
哎呀，这个很重要啊，运动前后都要做的。
对对对，如果你真的没时间运动，那我觉得就做拉筋吧，伸展一下身子也是好。好，再接下来是你平时都应该注意的，坐姿端正。
不要驼背啊。
嗯，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驼背的话呢，会让你这个里头的一些内脏呢就会卷曲起来呢、
哦、
就会让这些内脏呢没有办法伸展。
嗯
嗯，就
可以想象
会压迫他们。
对，可以想象那个虾子啊、哦嗯、
是的，
它呢被我们煮熟了以后，
嗯，
它那个弯成那个英文字母 C 啊，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呢弯腰驼背坐的时候呢坐姿不正、嗯、你就想象你就像那只这个
虾子一样。
对对对，然后你所有的内脏都卷在一块。
那正确的坐姿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深坐取代浅坐，那让你的腰部可以靠在你的椅背上啊，你的腰部或者是你的背部已经靠在椅背上了，
贴在背上。
对，那基本上就是深坐了、啊、
是。
那当然最难的或者说最不应该的就是呢你的臀部呢只在椅子的边边，然后你就往后躺、
哦，哇，不行吧，这个腰部的压迫很大。
对对对、啊、我们说的是你的臀部一定要坐到最里头的、
嗯、
那背部挺直收紧小腹，然后呢臀部紧贴椅面、啊
嗯、
不要这个好像
要坐不坐。
对对对，然后双脚稳稳的踩在地上。
嗯
嗯，那记住啊，还有就是您坐对了，可是还有一样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一坐就一个钟头以上，甚至呢两三个钟头，不要成为木头人，
不要久坐。
对、
嗯、
如果可以的话呢，现在那个智能手表不是可以设闹钟吗？
嗯嗯、
啊，提醒你大概20分钟半小时起来去走一圈啊，喝个茶
倒个水。
对对对，好，再来一个就是呢啊，你常常坐着嘛，我们说的都是、
嗯、
大部分要上班的。
是的、
啊、那如果你坐着的话呢，请你一定要记住，就是
双脚落地不翘脚。哎，很多人有翘脚的习惯。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嗯，或者是那个抖脚。
嗯，哎呦，
二郎腿、
嗯、
在里面抖脚。
我就想起万峰老师。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记住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哎，我就是习惯性要翘脚，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翘脚，或者啊。有人就这样说，你刚开始学习、嗯、翘另外一只脚，
嗯，
因为不习惯，然后你就会很有意识的把脚放下来。
哎，或者我们现在跟大伙儿呢说说翘脚有什么不好吧，
嗯，
可能就会就是有一个警惕的心啊。
嗯，
如果你的双脚呢是一高一低呢，会造成骨盆歪斜，
嗯，
牵动着你的腰椎呀、啊，还有
胸椎、
肩膀，还有颈椎也跟着呢倾斜一侧，长期下来就会形成心形，也就是刚刚文辉老师说的像瞎子形的啊，一个的脊椎经常呢就会出现腰痛啊、背痛啊、肩颈痛啊。
对，你可以想象嘛，因为你翘脚很自然的，你的重量一定是在一侧嘛。
对的对的，
那就会造成了你全身的所有的什么椎啊，
嗯，
从腰椎、颈椎、胸椎，
斜一旁，
对，斜一旁，那自然就一定带来一些的痛症了啊、嗯、那另外呢也因为呢翘脚刚才已经说了侧重一边，所以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循环就会受阻，包括呢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容易造成什么呢？哎，我们的下肢血液栓塞，或者是静脉曲张、
哎、
啊，特别是被压的那一侧那只脚、
嗯、
对不对？而且呢我们的膝关节呢也会提早呢出现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
哇，
好
严
重
哦。
对呀、啊、所以呢大家不要再翘脚啦、嗯、如果你真的改不掉的话呢，你就尝试呢翘不同的脚吧，至少能够平衡一下，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其实真的因为翘不同的脚呢、
嗯、
至少平衡，还有因为翘不同的脚会就会让你不舒服，然后你就自然就慢慢把这个习惯给放下来了。
哎，不过我也发现呢，有时候翘脚呢可能是因为呢两边的骨头呢有一点点的不对称，
那应该要去看这个医生啦。
对
对
对,
对,
对，
要校正你的姿势了，
也许校正了以后你就不会想要翘脚也说不定。
对对，是、那我们也要跟大伙来分享，就是呢预防呢我们的驼背。 那特别呢我说的啊，譬如说如果你是站着，那可以的话呢就是贴着墙壁。
是。
那如果是躺着的呢？
那当然是要躺平咯。
躺平。躺平的话呢就是可以的话呢就是把你的手呢好像呢举起来那样。那你就是整个呢 从手一直到你的头，到你的身体，
成一直线，
对，到你的脚成一直线，而且呢，这样绷紧再放松，绷紧再放松，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伸展。那站着也是如此啊，贴着那个墙壁，看能不能呢站一直线，然后也是呢贴个大概一分钟，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身躯啊去训练我们的身体那个肌肉的记忆。
是有笔直的，而且我们的背呢很容易呢，就如果你这样自然的放松，就会驼起来嘛。
对，
嗯，
那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可以的话呢，每天呢做三次吧。
早上醒来一次。
然后午睡起来一次是吗？然后晚
上
睡觉前再
一
次。对对对，那至少呢做三回，每一次呢你就做个一分钟到三分钟，千万不要做一次，大概几秒钟就完毕了。不从来拉伸运动一定是要停至少30秒以上，才有效用的。
是，所以呢刚刚就提醒你啦，有几个习惯呢你要养成的。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驼背啦，那要矫正一下。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翘脚啦，各位。还有呢不要久坐啦，要站起来哈，最多呢就是一小时以后呢就站起来喝个水，上个厕所，拉拉筋，这样子呢身体才会呢比较可以容易的怎么样呢拉伸起来吧。
对，
很
重要的，现在放下你的手机，不要再刷手机了。
我一直在这里。
哎，你好，于老师哈。
你好，你好。
哎，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啊，于老师好。
你好，你好。
于老师你好，我非常想念你。
我也常常想到，不知道你的情况。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新田
文慧
等你来电。
我一直在这里，你一眼的距离，带着千言万语，开口却出离别。
老师好。
哎，好久不见。
谢谢你们，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哇，呵呵，你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天使啊。是的，您是我们节目中的天使，每一位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都是新田和文慧宝贝的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周末时刻星期六星期天傍晚6点到7点来收听我们的无限飞行号。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呢之后重听的啊，
回听。
对，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这个时间点不是太方便，甚至呢不能够完全的从开始听到结尾。那这个时间呢，新田和文慧要来回应大家的一些留言。我们呢收到一封电邮，还有一则短信。那问题呢都是差不多的。
是。
那电邮就是提到一位姊妹，那今年37岁，那有2个女儿了。那2018年她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了。那么2021年因为国家开放了3胎。所以呢2022年神又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整个来说呢，就是姊妹呢一直有吃关于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过最近检查呢，姊妹又怀了第4胎了。
对，
意
外怀孕了。
对对对。那么医生就说，因为他有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就建议他呢不要这个孩子了。可是姊妹说基督徒不可以堕胎啊。
是。
那医生呢现在给他有一些的建议可能要调整他的药哈。可是呢如果调整药的话呢，第一姊妹就不舒服，
他的手啊，
对，第二就是这个医疗过程也是很贵的啊，还有还是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
是。
那这个是电邮这位姊妹她提的。另外一则短信，手机尾号3691，她也是说，请问有关于如何面对脑残儿 啊，有如何面对呢？嗯、那能不能
如何建立信心呢？
对，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有信心呢？那文慧呢？首先要说哈，就是我不会给一个
准确的答复。
我不能说准确哈，因为从圣经角度来讲、嗯、啊，是有准确答案的。
嗯，
但是我不会给一个具体的答复、嗯、就是说你该怎么做
是
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们说的人容易、
嗯、
但是做的人是很困难的。
是，
因为你生一个孩子，你要负责的是啊他的一生，对不对？
嗯嗯、
上帝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是生命的管家啊，是上帝给我们孩子啊，我们是好像生那个上帝的那个帮手一样、
嗯、
我们要做的就是管家的事，好好的来培育这个孩子。那所以父母真的是责任重大，那更何况啊，如果这个孩子是有健康、嗯、啊，或者是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
父母要付的代价太大了，而且不仅仅是父母、嗯、可能是整个家庭，可能是整个家族、嗯、所以怎么做选择，文慧要说的就是我们尊重，
嗯，
好，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在您的身旁，为您祷告，给您支持，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可以给你帮助。我希望这样的态度也是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家人，在旁边的家人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
嗯、
就我们不要随便给他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嗯、
我们能做的就是站在他的旁边，抱着他，拉着他的手，告诉他只要你有需要你开口、嗯、我们帮助你，我们陪你走过。
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嗯、我们就很容易呢做了那个决定的人，很多时候呢就跑出来说哦，你应该怎么样，因为可能我们听到时候我们也会为这些姊妹着急嘛、嗯、所以就很想要呢说一个我们认为是好的一个做法、嗯、但是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啊、
嗯、
就是很多家庭呢都有不一样的原因啊或者是状况，那你做一个决定呢，你要对很多你要对自己负责啦，对孩子负责啊。
对，我们可以给建议、嗯、但是呢不要给决定，
是
或者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
嗯、
所以这是如果你问文慧的话，这是我向来的态度，就是我明白弟兄姊妹要付的这个代价是多大啊、嗯、
是，
我也遇到就是主内的肢体，他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很坦白告诉神他们信心不足、嗯、
承担不了，
对，他们夫妻俩一起做了一个决定、嗯、就是不要那个胎儿，当然很早期发现的啊、
嗯、
那我没有责备他们，
嗯，
好，也我只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陪伴他们，因为他们也真的要面对、嗯、真的做的这个决定之后他们的内疚感
是
啊，他们的负罪感、啊
嗯、
然后还有他们这样的决定之后引起别人包括他们的亲人、
嗯、
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
嗯、
对他们的一些看法、
嗯、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他们的旁边，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跟关心。
嗯，
好，那么我要说的是呢，如果你问我是信仰的立场呢，那信仰是很清楚的，
是
啊，因为生命是由神而来的，我们只是管家、嗯、所以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扼杀一个生命。
嗯，
所以如果你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当然不能够堕胎，
嗯，
对不对？当然不能够去扼杀一个小生命啊，这个是从信仰的角度。
嗯，
所以我也只能为你祷告，就是求神给你有足够的信心、
嗯、
求神也为你开路。
嗯，
然后呢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也要求神帮助我，让我知道如何来在你的需要上能够付出一点的心力啊，至少能够帮助你或者帮助这个家庭。所以呢，文慧要在这里呼吁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呢婚前的检查很重要，
嗯
啊，特别是有一些先天的疾病是跟基因各方面有关系的，
嗯
啊，譬如说我们知道呢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就是精神分裂，
嗯
啊，其中它的隐病的原因跟遗传
是，遗传是，
对、
嗯、
所以甚至会隔代遗传的一些、嗯、那做这些呢不是说哦那做了哇原来你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不想结婚了、
嗯、
那当然这个可能对感情是一个考验，可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哦原来我们可能 家族当中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夫妻俩同心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了、
嗯、
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婚前检查很重要，还有一个产前检查也很重要。
嗯，
就是在一开始有问题你就知道了嘛、啊、
对
不对？
那如果万一知道了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你可能就要面对一些选择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因为现在有些问题就是有些人等到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是或者是快要出生的时候，
对，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嗯、
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除了信仰带来的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内心的那个
挣扎，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嗯、你的感情在当中啊，对不对、
哎、而且呢还会影响这个胎儿，影响这个宝宝，
就是说你的感情已经投入了、
嗯、
不仅是影响这个宝宝，不管这个宝宝多大多小一定是影响他，还有一个就是对你的身体的杀伤力也是非常大的、
嗯、
对不对？因为
要承受很大的精神，
对、
嗯、
所以各方面我就希望说呢婚前检查产前检查都一定要做、
嗯、
然后呢最后还是要说，我们面对这些个案的时候千万不要指手画脚，我们面对这些个案的时候、
嗯、
我们要做的就是听他说，然后呢陪他一起祷告、
嗯、
然后呢给予他以及这个家庭最大的支持、
嗯、
那特别是如果他回到教会他有分享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也千万呢就不要到处
指手画脚、啊、
对、
嗯、
指手画脚就是已经不要做了、
嗯、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说、
哦、一传十十、
哎、对，为他祷告或者什么、
嗯嗯嗯
啊、我们让他自己去分享，
尊重他，
对，然后还有就是、嗯、可能也可以跟传道人说，让传道人、
嗯、
可以呢比较进一步的去关心他，牧养他，
嗯，
那这个就是呢如果你要问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回应。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一直都在。那特别是刚才呢，我们回复了两位家人他们的问题，
嗯，
真的要说如果需要的话请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们祷告的、
嗯、是与你们同行。刚刚王慧老师一直在说呢、
嗯、
我就一直蹦出同行两个字，
嗯，
就是应该是以这样的一个心呢、啊、去跟他们一起的牵手，一起为他们守望。
嗯
嗯，
那我们也欢迎呢这两位主内家人可以的话星期五呢早上的10点到11点可以打电话来、
嗯，
真的有一些问题可能说出来心里会比较
爽
一
点、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就到这里，要跟你说再会啦。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
拜拜。